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好。
好久不见
啊、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间呢，事实上跟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啊。
嗯哼。
我知道神父你最近换了一个堂，忙不忙？
还好吧。
一个堂口要照顾的教友非常的多啊。
嗯，还对，在这地方算蛮多的。
嗯，那可见我们节目呢，的确是造成神父一些负担啊。不过每次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和神父分享一些故事，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认识，的确是一种恩宠。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神父，
感谢天主也给我这个机会啊。
今天呢，我们是要讲一个希勒库斯特的故事。在1963年，有一个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玛丽班尼她最不明白的事情是，为什么每次当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给她实质的奖励，因为妈妈每次都会告诉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可是玛丽班尼觉得很奇怪的是，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捣蛋的弟弟戴维，他却可以从妈妈手上得到一个甜饼。所以玛丽班尼他就写信问希勒库斯特，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平？天主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里和在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天主给遗忘了？希勒库斯特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专栏的主持人。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来，他收到了不下上千封来自孩子们的信。信的内容不难，因为都是问希勒库斯特说，天主为什么不奖赏好人？天主又为什么不惩戒坏人呢？每当拆开这样的信，希勒库斯特他的心情就非常的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孩子们的这些问题，他也不敢也不愿意随便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所以他在面对玛丽班尼的来信的时候呢，事实上希勒库斯特是不知道如何来回答的。就在他感到困惑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希勒库斯特后来回想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朋友，他这一辈子都感谢他去参加了这一次婚礼。因为在这一次的婚礼上，他终于知道他怎么样来回答孩子们的困惑了。这场婚礼是这样的。和一般的婚礼一样，在弥撒中如常的进行。神父在主持完弥撒之后，新郎和新娘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沉浸在幸福当中，也许是两个人感情上非常的激动或过于喜悦。总之呢，在他们互赠戒指的时候，两个人阴错阳差的把戒指戴在对方的右手上。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比较清楚的话呢， 其实依照一般的惯例，我们是戴在左手，但是这两个人呢，却把它戴在对方的右手上。神父看到这个情节之后，就幽默地提醒说，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希勒库斯特说，神父的这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右手之所以成为右手，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够完美了，没有必要再把任何装饰的东西戴在右手上了。同样的，那些有道德的人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后来希勒库斯特得到的结论是，天主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样的道理，天主让善人成为善人，就是对善人最高的奖励了。希勒库斯特发现这个道理之后，非常的兴奋。他以天主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最高的奖赏为题目，立即给玛丽班尼回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的报刊转载，甚至于在往后的每一年的儿童节，这个故事都会被重新刊载一次。在不久之前，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一封信。印过这封信之后呢，他通过国际互联网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网页上留言。这个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在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中国人说，他曾经对恶人迟迟得不到报应感到迷惑，但是终于明白，因为让恶人成为恶人，其实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了。
Thank you.
篇文章啊，他说天主把好人忘了吗？其实安神父，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天主把好人放在哪里啊？我记得圣经上有一篇故事啊，故事是说在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他是说如果有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百只羊，那其中有一只羊迷失了路，那耶稣说他会把九十九只羊放在山上，然后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感觉上是不错了啊，去找那只羊。可是难道耶稣不怕那个九十九只羊也迷路了吗？
我想在这个故事当中，天主最要流露出来的是他对人的那份仁慈哈，特别是对那个罪人，我们说一般罪人。因为在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他的所说的是说，我来是为了这个有罪的人。
对对对，
就
我来不是为了义人，
义人是为了有罪的人。也可以说是为病人而来的哈。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强调出来的那种天主对人的那种仁慈，就是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得到天主的生命，而真正得到天主的生命的人呢，他就是一个义人，也就是一个好人。所以事实上天主很重视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个人在他眼中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以即使你好像现在还没有办法达到义人的一个这个地位，或是这样的身份，或是这样的行为，可是天主都还是不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断去改变，让我们不断能够得到他的恩宠，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义人的这个行列，好，走在这样的一个路途上。所以我想这是天主他要就是创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间哈，这个凡事这一切，那我们的心事实上是一个在自由选择，你愿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才能够造就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都选择天主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义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很强调的就是一方面是他的仁慈，另外一方面就是天主对人的看重，也希望人真的都是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好人。所以真正成为好人的话，那就是说天主已经给了，不断给了恩宠，而人愿意合作，然后才有办法真正的成为好人。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天主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倾注他这样的爱，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义人，是因为他很多的时候他不愿意跟天主的合作，虽然有天主的恩宠，可是他没有办法真的能够享受到或者到这样的一个恩宠生命。
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比方有些人他是为教会奉献了大半的生命，甚至在教会里面服务很长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对行善的医生，他们是一对夫妇，经常为教会做一些奉献，可是他却死在一场车祸当中。就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好像是说这对医生没有获得善终嘛，因为死于非命。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分辨，就是说当然我也问过教友或者神父，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究竟什么叫做天主给我的恩宠呢？
恩宠一直是天主所给予的一种美好的这种生命的引导。
那车祸不美好啊？
这是我们人的观点啊。这是我们人的观点。
可
是我们要想办法从天主观点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车祸他好像是表面上看到的是他们的生命都没有了，
对，
他们的这个俗世生命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可是他们的结束并不是代表说他们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为天主做了这么多服务，或者说为教会，那天主自然针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以这种所谓的赏报啊，对不对？那善人就是到天堂上去了，而这个死亡只是一个现世生命的一个结束嘛，对不对？这个结束意思是他们到天主那里去，回到天主那里去接受天主的一个赏报。
所以神父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死亡只是在我们现世的人看起来他是一个好像很残酷的车祸啊或什么，那个感觉是残酷的，可是他事实上这对夫妇他们可能已经到天国去 获得天主给他的恩宠了。
嗯哼，因为我们的生命，现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人的出生开始就是不断奔向死亡的，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是跟死亡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有出生就有死亡，
嗯，
这是生命的一个定律，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会这个死亡的恐迎接着死亡的恐怖，而是我们懂不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样去运用我们的生命，使它活得更美好更灿烂。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看法，而不是在于那个死亡上。因为死亡它只是一个过程嘛，好像耶稣也经历这个痛苦啊死亡，以后他复活，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跟耶稣一样是迈向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死亡这是一个过程，那死亡的人就好像睡眠中的人一样，只要一醒起来看到的就是天主，
不要一醒起来看到的是战乱啊或什么，那就更为恐怖了啊。那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那个神父他是因为有一对夫妇要结婚嘛，然后神父说右手已经够完美了，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常在圣咏中啊有听到什么天主大能的右手，
对，
右手为什么在教会中很特别吗？
因为这个右手所表达的是一个尊位哈，我们在不管在旧约上或常看到听到，就是说坐在右边有没有，坐在天主的右边嘛，那意思就是说给予的一个最尊荣的一个地位，最大的一个位置了，可以这么说。所以耶稣是坐在天主的右边，就是一个最大的位置。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右手他所表达出来这种尊贵哈，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地位这样子。那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哈，所以他这个右手所行的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是在这里。那左手的话就我们在那个
就可怜了吗？
在圣经好像有讲说这个分开这个绵羊跟山羊有没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右边，
对啊。在右边就是绵羊嘛，就是说，
就是好的羊。
对，
嗯、
然后在左边的就是那个不好的。对。
那所以左边好可怜，好像从创世纪开始，他就被注定左边是比较需要努力的。
因为这它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哦，
对。
所以其实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啊、哦，事实上其实都蛮重要的啦，只是说我们用这个方式在圣经上来做一些表达。那我们看到右手已经被感觉是一个完美的定位啊，但是我也想同样问神父同样的这个小女孩的问题。她说天主把好人忘了吗？我们其实真的很困惑的是说，好人常常被界定为你是个好人，所以你不需要更多的给予吗？
不是这样子，而是好人他在他的一个所谓的行为模式上，他是非常成熟，而且是比较接近天主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是说你是个天主的人，那你所表达出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就好像天主一样，不断的给人爱嘛，哈，就是一个好人的话，他跟天主就几乎是一种同等的义词了，哈。那你就表达出来就是你愿意更对你周遭人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爱的给予。所以本身说他已经有了，他有了他才能给，所以他没有的话他没办法给。所以这个好人的善人的一个定义应该是在这里。所以他所具有的就是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听众朋友，事实上一个好人他事实上就已经站在天主的身边了，他也是天主最爱的。同样的，你是愿意做一个好人呢，还是你把天主放在一边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